今天有32个提问，首先香港同修的提问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日常生活中如何知道自己处事待人的标准是否合乎佛菩萨的标准？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提问的人呢一定是真正有心想学佛菩萨啊，学佛菩萨呢就是学佛，我们是凡夫啊，不是佛菩萨。佛菩萨生活处事待人的标准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一生所表演的就是那无论是私人生活或者是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啊，讲经说法了49年，开口是教学，不开口也是教学啊，一举一动啊都是在教学，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49年讲经教学日夜都没有间断，啊，帮助众生觉悟啊，帮助众生回归自信啊，回归自信啊，就叫做成佛啊。所以他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后人把它记录下来。这个记录下来之后，就成为戒律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希望自己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要像佛菩萨一样，那就是学戒律啊。学戒律要会学，不会学，学的表面上像，骨子里头不像啊。那怎么叫会学？怎么叫不会学呢？不会学的只是学外表的样子啊，没有能体会到他的精神啊。所以单单学外面样子，这不会学啊，但是也不错啊。果报呢？果报在人天，人天福报啊，你学到这个佛的外表啊，这人天福报啊，啊，不能解决生死问题，啊，不能开智慧，所以我们还要懂得他精神之所在，啊，那精神之所在呢，这个大乘教里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你要放下分别执着。你看持戒哎，要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怎么持戒呢？难道持戒一定要分别执着吗？ 啊，有分别执着的里面是凡夫，刚才讲了，只学到佛的外表，没有分别执着，那就其如心性啊。你看，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得定了，因界得定啊，因定开慧啊，智慧开了，这就证果了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学这个学规矩啊。那么从哪里学呢？从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是起步啊，不论是在家是出家啊，我们这些年来啊，细心去体会，去观察，为什么十善业道做不到啊？那这是。是我们明白了我们的根没有扎好啊，正是佛所说的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世尊不承认的啊。那么在中国1000多年来啊，至少是1300-1400年了，我们放弃了小乘啊，专攻大乘，是不是违背了佛陀的教诲呢？也没有违背啊，中国人呢用儒跟道代替小乘啊，所以这个1300-1400年当中啊，无论出家在家，学佛成绩辉煌啊，啊，成就的人太多了啊，证明儒跟道啊，不亚于小乘。对中国人来讲呢，比学小乘还要殊胜。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叫三教圣人。所以我们要真正希望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处事待人的标准合乎佛菩萨，那就要从弟子规学习啊，诸佛菩萨言行举止决定没有违反《弟子规》上啊一句一个字的啊，没有违反过啊。要学感应篇因果教育，要学十善业道啊。所以你有《弟子规》，有感应篇，再学十善业道不难了，十善业会落实啊。那落实，那你在外表上这就跟佛菩萨没两样了啊。这个是佛法的初阶啊，向上提升一阶呢，那出家人修的啊，要修沙弥律仪啊，要学菩萨戒啊，出家还要修比丘戒、比丘尼戒啊，这就能达到了啊。总而言之，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戒定慧三个字啊，觉正净三个字啊，觉是慧，正是定，净是戒 啊，要在这下功夫啊，要非常认真，消业障啊，啊。第二个问题，请问佛家对宇宙和生命的诞生是如何解释的？佛家不是解释，佛家给你说真相啊，事实真相啊，那就是这样啊。宇宙跟生命同时诞生的，再给你说的清楚一点，整个宇宙跟我自己的生命是同时诞生的。啊，怎么诞生的呢？大乘经论里面说得好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就是心性。啊，所以在佛法里面要称之为法性、佛性、自性、本性。性在哲学里头的名词叫宇宙，人生万有的本体啊。这个本体是什么？哲学里面提出本体这个名称，本体到现在都找不到，本体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佛法说得清楚啊。佛法用心这个词来说明，中国古人也用心。你看，人之初性本善啊，本性本善啊，这个性呢是本体，性不容易理解啊，只有名字，没有真的东西给你摸到。啊，为什么呢？它不是物质，所以六根接触不到，眼看不到，耳听不到，鼻闻不到，舌尝不到，身也摸不到，心也想不到，这就麻烦了。但是它存在，所有一切森罗万象啊，是他现出来的啊。为什么不叫性现，要叫心现呢？这就有学问了。性不现，性不现啊，什么时候现呢？心现了，所以叫心现是病。那性变成心就心了，性要不变成心啊，不行。那性跟心有什么差别呢？性没有念，心有念。所以华严经上里面才给我们讲啊，迷为念起啊，那个念就是叫心呐，啊，你动一个念头的时候，就叫心，啊，念叫心，动念头，我们讲起心动念，但这个起心动念呢，不但我们凡夫不知道，阿罗汉也不知道，菩萨也不知道。啊，菩萨的戒位很多啊，是大菩萨、小菩萨。啊，菩萨戒记在华严经上51个位次。啊， 到什么样的菩萨才知道？叫八地才知道。啊，八地这个位置高了，啊，你看51个位置啊，摄信不知道，摄住也不知道，摄行摄回向，到摄地里面，从第一地到第七地也不知道，第八地知道了，啊，八地九地十地，那这个知道了，我说。他见到了。那么前面的菩萨虽然不知道，跟我们一样听说的。我们今天知道是听释迦牟尼佛讲的，经上说的。我们自己没有证的。啊，听说有这么回事情。啊，这个念呢，这个念头啊，是太微细，太微细了。啊，八地菩萨那样深的定功才觉察到，就是极微细的震动，这动是震动啊！啊，什么原因震动的呢？没有原因啊，所以叫无时无明。什么时候开始震动的？没有时间啊，这个里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时间空间是震动之后才发生的。啊，在那个刚刚震动的时候，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那你要问，为什么原因呢？佛是不得已说了一个字，叫迷。那这个微微的震动是就迷了啊，但是这个迷不严重啊，为什么呢？里面还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一动里面呢，这个心就叫阿赖耶。你看，本来叫心啊，本来叫真心本性啊，自性佛性本来叫性，这些一动呢就不叫性了，叫阿赖耶了。阿赖耶能生万法啊，宇宙万法，我们这个生命起源，哎，就开始了啊。可是你要晓得，那个一念不觉那个动啊，不是真的。啊，那就说是，能生、能现、能变的，不是真的。那所现、所变的这些境界、这些现象，哪里会是真的呢？啊，这个要认识清楚。阿罗汉菩萨之所以高明，高明在哪里？他认识清楚，他在这个现象里头，他不被现象迷惑，不被现象障碍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他没有障碍。这个就是佛菩萨应化在十法界里面的真实受用。凡夫不然了，凡夫啊误会了，以为这些假象是真的，这个亏就吃大了啊，以为这假象是真的，他就起分别起执着这个问题严重了啊，起分别，这个分别在佛法里叫所知障， 起执着，执着叫烦恼障啊，于是你这个二障就起来了。二障起来之后啊，你对于这个一切法的真相不了解，也就是说你想错了，你看错了啊，影响什么，你做错了啊，做错就错的现象变现出来了。这个错的是什么？六道三途，这是错误的 啊。所以佛讲啊，一切唯心造啊，你的心想错误，所以这个境界，错误的境界就出现了。啊，如果你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现这个境界呢，非常美好啊。啊，那个我们说跟六道来比的时候呢，说哎，那是真的啊，那是净土啊。我们一般讲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你看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多么美好啊！啊，他那是什么现出来的？他那也是新现的，啊，也是实变的。但是他那个实只有阿赖耶，啊，没有莫那，也没有意识，啊，意识分别着，他没有分别；莫那执着，他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现出来的境界是极乐世界。啊，有分别，有执着，现出来的境界是六道轮回。啊，什么时候现的呢？就是现前。为什么呢？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这个很难懂。啊，所以我们为了大家了这个思维观察方便起见，我们用这个电影的放映机让大家去观察啊。电影放映机里面我们晓得说叫幻灯片啊，啊，一张借一张啊，那个一张呢，就是等于是好像是一念啊，你有一念，它就现象。你接着呢，接个第二个又是一念啊，所以它是还现象。放映机照在荧幕上的那个。色相啊，相续不断的，就我们看电影荧幕上的相呢，是个相续相啊，相似相续相。为什么呢？绝对没有两张是相同的，这相似相续相啊。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是你的念头发生的，你没有念头，世界就没有了啊。所以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得很好，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梦是什么？你在迷，你有念呢，那你就在做梦啊。念头一断呢，你就醒过来了，梦就没有了啊。所以佛告诉我，迷的时候有现象，觉的时候现象就没有了啊。这个才是宇宙的真相啊，它为什么会现这么多相啊，无量无边，无有止境啊。这个现象啊，我们也没有法子理解。我找这个万花筒 这个万花筒来做比喻给大家看。你看万花筒啊，就这么一个东西啊，把这个比喻说阿赖耶。万花筒里面有一些碎片啊，各种不同颜色的碎片在里面，我们从这里看去，你把这个筒子转动，它里头就变成图案。啊，你把它转一万次，它现一万个画面给你看，没有一个相同。这就好像阿赖耶一样啊。啊，所以这现象是你心动。啊，你心动，它就是现象。你动个不停，它现象才能产生变化的不一样。啊，我们把阿赖耶比喻作万花筒，我们自己的阿赖耶，我们自己里面的思想啊念头，就是里面的碎片。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分别执着的时候，哎，它现象就现象。那你的善念呢，就现善境界啊，三善道。恶念呢，就现三恶道啊，恶鬼地狱畜生是三恶道。啊，如果你念头清净呢，就是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呢，它现的叫四圣法界，就不是六道，六道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变成念头一动啊，变成阿赖耶，阿赖耶里头没有染净。到有分别的时候，就产生了染净；到执着的时候，就产生了善恶。啊，执着是染，分别是清净。啊，执着里面呢，就有善有恶，有三善道，有三恶道，是这么来的呀。佛这个说法非常合理呀！啊，佛法讲科学，不是不讲科学。科学是什么？证据。你能拿得出证据出来？啊，佛法这个证据不需要用仪器去观察，不需要。他用禅定。啊，换一句话说。你要不相信，你把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放下啊，真放下了，佛说放下那个境界，你就见到了啊。你再能把分别也放下，菩萨讲大乘里面的菩萨境界的，那你看到了。你能把妄想起心动念放下的时候，诸佛如来的境界你看到了，这是证据啊。佛叫你亲证啊，不是说你相信他的话就算了，这个没用处啊。相信他的话，你自己没有证得，那你还是要搞生死轮回，你还是要搞三恶道。啊，所以佛法里的无比殊胜的，就是教我们求证。啊，不是说佛讲了就算数，不是的，我们要把它证明。啊，所以你了解事实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为什么叫你不可以执着？它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所以佛法修行真正要入佛的境界，头一个你就要知道我是假的， 啊，我相空啊，不可得了。啊，我空之后，啊，我所有的当然不可得。你在这上面就不会分别执着了啊！我们现在最难的这个身是我啊，我身体所需要的这用具的时候，我所拥有的这个放不下了啊，这是最严重的错误啊！所以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两句话很重要啊：于大心圆净，须知我相空啊。啊，这个刮胡里的注解是宗密大师注的，啊，第一句于大心圆净，你要想通达啊，心的根源，这是什么？这是你所迷的，是你所迷，理不迷啊，心源真的是清净啊。啊，六祖说的很好啊，他见性的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那么这一句话，六祖慧能大师证得了。他为什么证？他不迷了，他证得了。啊，那我们学习从哪里学习呢？须知我相空。你必须知道啊，我相啊，我这个字怎么讲啊？宗密大师的注解是：万佛万物自虚啊，我是一个自体啊，一切万物都没有自体啊，所以佛法讲无我啊。啊，我也当主宰讲啊，一切万物都没有主宰啊。啊，为什么呢？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哪有自体呢？啊，缘聚相就生，缘散相就灭，这个话也很不好体会。啊，讲到终极，这个缘聚缘散，讲到终极，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啊，那个一念迷，相就现前。就现象啊，但是现的相的时候时间太短暂了，立刻就没有了啊。第二个念头又迷，但第二个念头绝对不是第一个念头啊，这个要知道。像我们看电影那个幻灯片的底片一样，前一张不是后一张啊，前个念头，前个念头生灭立刻就完了，第二个他又有生灭出来了啊。那么这个生灭的现象，所以佛经上比如说是如露亦如电，像闪电一样啊。 一闪就没有了。啊，我们是看到的相续相啊，啊，闪得多快呢？弥勒菩萨告诉我们，1280兆分之1秒，啊，就是一秒钟啊，他在那里闪，像闪电一样闪，闪多少次呢？闪1280兆，啊，兆是万亿，啊，也就是1280万亿次，万法自虚啊！啊，我空啊，人空啊，人也空啊，众生也空啊，众生就是万法万物啊，没有一样是有实体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要知道，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宇宙万法啊，到底是有没有呢？我告诉你，不能是有，也不能说没有。啊，为什么不能说没有呢？它有相。啊，为什么说没有呢？虽有相，相不可得。啊，所以才跟你讲，非有非空，亦有亦空。啊，可是佛知道，凡夫听了这个话的时候，他就起分别。哎，亦有亦空，非有非空。啊，从这个名言上啊，就起分别，起执着，那又错了，又迷了。啊，所以马明菩萨在教人呢，听经，啊，听教看经。不可以执着眼所相，不可以执着名字相，不可以起心动念去想它，叫心明相。你这样一听呢，就开悟了，豁然大悟。悟没有分别执着才会悟，有分别执着悟不了了。分别执着把你的悟门堵死了，那你所听到的就听别人说的，听了一些常识知识啊，别人这么说的，哎，佛这么说的，菩萨这么说的，自己没见到啊。自己什么时候见到呢？放下分别执着就见到了。阿罗汉不执着了，见少分，菩萨不分别了，见多分。啊，佛呢不起心不动念，全见到了。啊，所以佛法就是高等科学啊，不是不合乎科学啊。啊，佛法样样都要你自己去求证。哎，那是真的，你要没有正德都不算数啊！啊，你还是去搞六道轮回啊。那么由此可知，放下是多么重要啊！为什么放不下呢？是因为我们知道的不够彻底啊。纵然知道彻底了，放下也不容易。啊。 为什么？宗密是华严宗五祖，他有一句话说的很好，他说真理虽然可以顿悟啊，这就讲你悟了，忘情难以放下啊，真的习气太重了，放不下了，那怎么办呢？必须常常觉察啊，要常常去看，看一切法本自不生，要立思练心啊，这是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给我们实现的啊，就是在四相上经历啊，天天去磨，去磨练啊，磨练是天天念念当中想到，哎，实在讲呢，提起《金刚经》上一句话就很好，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很喜欢这东西，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就平了，因为喜欢是烦恼。啊，不合自己意思呢，嗔恚心生起来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嗔恚心摆平了，用这个方法了啊，净土宗用的方法更妙啊，净土宗不用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用什么呢？南无阿弥陀佛，把它摆平了啊，顺境阿弥陀佛，逆境阿弥陀佛，善缘阿弥陀佛，恶缘阿弥陀佛，用一种的这个殊胜啊，这个是什么呢？没开悟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祖师讲的好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你见到阿弥陀佛，你还犯什么愁啊？还不开悟啊？经中殊胜在这里啊！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能摆平啊。但摆不平的时候啊，你还是出不了六道啊。哎，可是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出六道轮回，能出十法界啊！用这个方法，比什么法子都妙啊！所以十方诸佛赞叹了。啊，天台宗的祖师从智者大师没有一个不是念佛往生啊。啊，华严也不例外啊，华严到幕后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啊，所以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啊，所以这个大乘教里面啊，无论是宗门教下啊，这个认知是相同的啊，有是幻有，空是真空啊，真空不爱幻有，幻有也不爱真空啊，所以华严给我们讲到究竟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啊，你觉就没有障碍，迷就有障碍啊，所以障碍都是从分别执着生的啊，分别执着是妄心，不是真心啊，所以你用妄心，你就会有障碍。 就有生死啊，就有苦乐，就有轮回，用真心没有。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最近讲华严经常常讲啊，常听有好处啊，常听我们阿赖耶识里面落的华严种子多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能起现象，就是可以能提得起观照啊，境界现前呢立刻会想到，哎，经上这么说的啊，帮助你啊在境界里头摆平了啊，慢慢你就能得定啊，定到相当的程度啊，智慧就开了，智慧开了就照见了。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讲到此地啊，看下面中国同修的提问。他说，请问佛法是唯心主义吗？唯心与唯无如何区别与认识？这个问题是个哲学的问题啊，佛法不是唯心，佛法也不是唯无啊，哲学里面把心跟无分作两桩事情啊，心不是物，物不是心。佛法跟你说，心就是物，物就是心。啊，心物是一，不是二，这个不好懂。啊，那么什么叫做物？什么叫做心？啊，怎么样区别？怎么样认识？啊，心。在佛法里面讲是觉知啊，他讲见闻觉知啊，这是心啊。物是什么？物是物质，色声香味是物啊，那我们眼能见得到的是色，耳能听得到的是声，啊，鼻舌身能觉知能够接触到的是觉，啊，意你念头能接触到的是知，叫见闻觉知。这个叫心，我们世间人叫做心，见闻就知啊，色声香味这个是外面的境界啊，而实际上呢见闻就知在哪里呢？在物里头啊，所以很难得了。近代这个最近这个十年呢，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水是物啊，是物质啊，哎，他有见闻觉知啊，十年当中做几十万的这个实验，证明水他会看，他会听，他真的有觉有知啊！我们对他一个善念头，善的念头，我喜欢你，我很爱你，哎，他知道；我讨厌你，我恨你，不喜欢你，他也知道。啊！你们看江本博士的实验，你就知道了。物里头有心， 心里头有物，心跟物决定离不开。啊，心跟物是一体啊。那用佛法来说呢，心是什么呢？心是阿赖耶的见分。物是什么呢？物是阿赖耶的相分。见相是一，不是二。见能变成物质，物质里头必定有见闻觉知。啊，所以我跟江本博士说过，我说你现在做的这么多实验呢，只能够证明了水呀，哎，见闻觉知证实出来了，啊，他显这个图案给你看，啊，善的图案非常美，不善的那个图案很难看，啊，你只看到他的色相，啊，我说他还有声音。啊，它还有香气，还有味道，你还没有试验出来啊！你应该认真好好的努力，它肯定有啊。水你会试验出来，哎，它是现在色嘛，有声音香味啊。我希望你努力的时候，能把佛法讲的这个证明给大家看。啊，所以我们讲唯心错误了，偏在一边了，讲唯无也偏在一边了，心无是一不是二啊。啊，那在我们上人生每一个细胞都具足见闻觉知，那在万物里面每一粒微尘都有见闻觉知，所以不但是水有啊，没有一样没有啊。啊，我好像看过有个报道，真的，台湾有一些学生，小学生在做实验，啊，他们拿水果做实验，啊，水果那不是水呀，啊，这是一个物质了，这固体的了，啊，拿香蕉，拿苹果。啊，拿西瓜来做实验，还有什么用米饭、用馒头、用面粉来做实验？啊，同一锅里煮的饭，啊，装成两碗，一碗你用意念对他，我喜欢你，啊，你很好吃，我喜欢那个什么，你很讨厌那个讨厌，我不喜欢你，啊，结果这个饭放成一个星期之后。天天对他讲喜欢的，这个饭也变，他就慢慢在变，去产生变化，颜色变成黄色的，很好看，有一个香气，不难闻。那天天给他不好的恶念给他的时候，这个饭就变黑了，啊，气味非常难闻，啊，可见的他有见闻觉知，啊，他就产生变化了，说明。心无是一，不是二了。啊，所以这种实验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而且不难做。啊，那最糟糕的呢，是没有讯息给他。啊，有人用三碗还是比如三碗饭。啊，一个对他好，一个对他不好，另外一个不理他。那个不理他是最糟糕，最先收了败坏了是不理他的啊，没有资讯给他啊，就现在做这个实验的人很多啊，证明是真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区别，佛法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 啊，他跟你讲心格不是一不是二。第二个问题，这地藏菩萨本愿经第九品，但念得一佛名号，功德无量，何况多名？请问应如何理解？啊，确实，念一佛名号，阿赖耶里面种下佛的种子。过去善根深厚的，在这一生当中必定向上提升；过去生中从来没有接触到佛法的，这一生当中佛法种子种下去了，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将来预言呢一定增长，最后啊必定成佛，功德无量啊。啊，那是多闻听很多佛的名号，以阿赖耶识的佛的种子就愈聚愈多，善根愈聚愈厚，是这个意思。啊，可是如果我们去读藕益大师《弥陀经要解》，弥陀经里面所讲的祝福，欧益大师说那个祝福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是祝福名号，这从来没人讲过啊！但是他的一提醒呢，我们想想他讲的真有道理，一点都没错。那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你要整个把它翻出来。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是觉。所以翻成从意思上翻呢，阿弥陀佛名叫无量觉。你们想想，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呢？那成佛都是无量觉吗？所以他这个翻的好啊。啊，这一尊名号就是一切诸佛名号，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名号。啊，没有一尊佛能离开这个名号，无量觉。啊，世尊在经末后说，诸佛赞叹世尊呢，那个诸佛欧益大师叫阿弥陀佛啊，这个说的太好了。下面一个问题是，家里供了灶神菩萨，用供过佛菩萨的水果再供灶神菩萨，是否如法？这个很难得。现在供灶神的，我这么多年来没听说过，也没见到过啊！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乡啊，我们家乡是个比较闭塞的小城市啊，城市乡村呢，家里面多半这个都是烧灶啊，从前烧柴火烧灶啊，所以家家都供灶神啊。现在没有灶了，现在都是用瓦斯炉了，电炉了啊，所以没有灶了。那灶神的位置也没地方放了，这从前确实在灶锅灶里的香，先做一个龛啊，做一个龛里面供灶神啊，现在这个都没有了，没看见过了啊。那没有看见过，有没有灶神呢？ 灶神肯定有，但是你们现在不理他了。那你虽不理他了，他还要执行他的任务。啊，他的任务是什么呢？他是一个监察的官，鬼王，监察的。你家里干的好事坏事，他要负责调查清楚，要往上帝那里去报告。啊，他的上帝是玉皇大帝，忉利天主。啊，他是个监察的神呐、啊，他在呀、啊，他不是不在呀、啊。啊，那么你供养他的，当然他欢喜，啊，他跟你有感情，就像于今义日造神迹，你真有困难的时候，他还来帮助你。现在他不管了，为什么你不相信他，你不尊敬他？啊，你就没有于今义那么幸运了，啊，所以你要相信他，啊，你要尊重他，啊，他真的会帮你忙。但是供灶神呢，也要有一份恭敬心。啊，我们供佛是供佛的水果，供灶神是供灶神的。啊，不要拿到供过佛之后去供灶神。啊，这个不好，这我们的诚意没有了，就减了一等，这个不好。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供佛的是菩萨的水果，是表法的啊，佛菩萨不吃啊，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供花代表因，供果代表果报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他表这个意思，叫因果教育。就是花果代表这个。那么又问，这个供灶神菩萨应该在什么时候供？如在他人家中做客用餐，应如何供灶神？这个灶神呢，实在上是供在厨房里面，不是供在饭厅。饭厅里面没听说供灶神的。啊，那么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在吃饭前有个祈祷，祈祷可以供养鬼神。啊，在祈祷完了之后，啊，自己心里发个愿，啊，此时便是方，一切鬼神供。啊，随着心量呢，把你这些饮食啊，变作无量无边，啊，供养啊，虚空法界所有的鬼神，啊，你有这个念头就很好，啊，这个不要拘形式，因为现在拘形式，人家说你是迷信，啊，我们在这个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啊，供养一切众生，所以啊，一切众生下面再加一个，不要念出来啊。此时便是方，一切鬼神供。啊，句子很简单，七遍啊，这就很如法了。下面一个问题，这是请问。用黑神通和法术害人的人来世得什么果报？你就看看地狱变相图就知道了。啊，果报都很凄惨呐、啊！你用什么方法害人呢、啊？在地狱里头，你就感受那种果报，自己说。啊，这个原则你懂得 问题就解决了。啊，你用什么方式待人？啊，在地狱里头，你就感受那种果报，你要自己受。第五个问题，如何在日常忙碌的工作中啊，修持功夫成片？这就是祖师大德教给我们讲，列思列心，就在工作当中。啊，工作就是修行。啊，工作就是修什么呢？把烦恼习气修掉。这真功夫啊。啊，刚才前面跟诸位说过，顺境不生贪念，逆境不生不起怨恨，这就是真修行啊。啊，同事与同事之间，啊，有人对你很恭敬赞叹你，笑笑感谢，不放在心上。啊，另外有人讨厌你，很恨你，怨恨你，一见呢也笑笑，也不放在心上。永远保持心地的清净平和，这就修行。那念佛人的时候，无论什么境界现前的阿弥陀佛，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不放其他东西，这叫功夫成片。啊，所以用功啊，不碍办事啊。啊，这个念佛是比什么都殊胜的。啊，你们修禅他就不行。啊，修观有的时候还是有妨碍。啊，唯独念佛没妨碍。啊，念佛是最殊胜的之观。下面一个问题是，面对许多人在灾难面前还不觉悟，我们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保持怜悯的心。慈悲心啊，真诚清净心来对待啊，他不觉悟，那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业障习气太重了啊，接触佛法他也不觉悟，何况没有接触到佛法的啊，所以觉悟太难太难了，一般人觉悟说解悟啊，哎，我听懂了，好像有点觉悟，不是真的。真觉悟是什么样子？真觉悟烦恼清，智慧长啊，真正用功的人会觉察到。哎，尤其一年一年的比较就很明显，哎，我今年烦恼比去年少了，今年好像比去年聪明了啊，去年听东西听不懂，哎，现在可以听得懂了啊，去年处事待人过失很多，今年过失少了，这就有进步啊。可是功夫虽然好的向上提升，不要喜欢，为什么？差太远了，跟佛菩萨比差的人，要很认真努力啊。总而言这一句话啊，真正功夫得力从身体什么地方下手呢？从谦虚，从尊敬啊，自己要谦虚，要尊重别人啊，尊重人，尊重事啊，尊重人对人恭敬，尊重事对事情认真负责啊，事就做好了 啊，对人能用恭敬心，人事就处好了。啊，常常能够懂得关怀别人，照顾别人。啊，这就佛法里面讲四摄法了，人际关系就处好了。啊，世间事实在讲，无论什么问题，都是出在人事上。人事没有问题，天下太平。啊，一事事就顺利。啊，人事上没有处好的话，障碍就很多。啊，所以要得人心呢，得人心者昌啊，摄人心者亡啊。人不相信你的时候，你什么都做不通了。啊，别人相信你，尊重你，喜欢你，愿意帮助，啊，你什么事情都很容易做成功。这个下面有个问题啊，说胡主席在十七大的报告当中说的很多这个中华文化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分进的不竭动力啊，这个好像我也看到有这个句子。他请问作为媒体工作者，应如何发挥中华文化的核心动力作用？媒体要宣扬，要尽量啊报道啊中国传统文化啊，特别是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那么现在这些事例很多。啊，我们在汤池做实验也有报道啊，在海南海口这个监狱里做实验，那个效果太明显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把一个不善的人改变成善人，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这种魅力啊。媒体能够常常报道，影响就扩大了啊，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有希望的啊！我们相信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会落实啊。最重要的，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啊，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啊，要认真去做啊。从哪里做起呢？从最简单的做起啊。最简单的《弟子规》，十善业，感应品啊，就从这三个简简单单的东西做起，会产生不思议的效果啊。这桩事情过去啊，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了问过。啊，我曾经做比喻答复他们，我说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疏忽了，看小了。弟子规1080个字啊，叫小孩念的，这 这个病有什么了不起啊？啊，所以大家什么把它看清了。啊，我说这一本小册子360句，1080个字，我说要在天平上去称一称，它跟四库全书的分量一样重。听的人也听呆了，我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啊，虽然他当时没有言语，我知道很难叫人相信。啊，幕后我补充一句话：四书五经十三经，你念的滚瓜烂熟，你能说，你能写，你一句都没有做到，不如学《弟子规》的人。啊，这样他渐渐的才明了，能说不能行没用啊。弟子规是叫你做的，不是叫你念的。从小就把这个根基，这个圣贤的底子打好。啊，将来他要学四书五经十三经，他管用啊。他肯定用在生活，用在工作，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他真用上了，那就是圣贤，大圣大贤了。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我讲的儒释道的三个根。无论学儒、学道、学佛，你要有成就，一定有根。没有这三个根，你努力搞一生，只不过是一个学者专家而已，为什么你做不到？啊，做到了呢？做到了是圣人，是贤人。啊，做不到啊，那就是不是学者专家？啊，你讲的很好，啊，你也写的不错，啊，可是。跟你自己的心行没有交涉啊，所以你得不到法喜啊。这个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是有学，但是没有习，习是做到，你做不到啊。所以孔颜之乐啊，你得不到啊！啊，孔夫子颜回那个快乐的人生，你没有份呐！啊，所以学而时习之，啊，习就是你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了。这句话，《论语》头一句。啊，所以要重视实行啊，真正要落实。下面是网络同学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这以下是有关居士林道场的提问，它有五个小题啊。第一个，常住出家众外出探亲、参学、观光，应对居士林履行怎样的守俗？如果违反道场的规约，负责人是否可以提出批评方式？这个事情呢，道场，无论是出家人的道场，在家人的道场，居士林是在家人道场，都有规矩啊。那么像这些事情都定在里面的规约里面啊，接待人众 无论出家中在家中，都按照规矩去做，这就没错。啊，如果我们没有经验，发生这个事情了，是会认真检讨，在修改规约，啊，使你的规约的时候变得很完整，啊，合情合理合法。处事待人接物，尽量少批评。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称赞如来。那他不说称赞诸佛，称赞如来。礼敬是诸佛，礼敬诸佛，称赞如来，意思不一样啊。那诸佛是从相上说的，要恭敬。那众生他是未来佛，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诸佛里头包括未来佛，所以要恭敬。那么他做错事情不赞叹啊，他做的是好事要赞叹。如来是信，是自信，他所做的事与信德相应，这个要赞叹。与信德不相应，不赞叹。啊，这个给我们就原则就给我们说清楚了。啊，所以它是善事。那我们标准是什么呢？你要真找不到标准，《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无戒十善就是标准。哎，他跟这个符合，应当要赞叹；他跟这个相违背，不说话啊，不要批评啊。为什么呢？让他自己去反省啊。常常做不善的事情，别人都能包容他、原谅他，不说他。时间久了，他惭愧心生出来。良心会发现的，做一点好事别人都赞叹，做很多恶事别人不说话啊，这是帮助一个人回头，帮助一个人觉悟。不要批评啊，常常批评他，批评成了习惯的时候，他是怨恨心，他不会感激你的啊。你说我坏，我更坏，坏给你看，去反效果啊，是要包容，要有耐心，慢慢等他回头啊。劝导，那你要观察这个人，他听劝，你说他的过失他能接受啊，他能改，他不会辨别，这个你就可以劝他。如果一说他的故事，脸马上就红了啊，或者反驳我没有错，说出很多理由，是绝对不能说了啊，那个就会结怨仇啊。所以这个要有相当的智慧啊，你能把人际关系处好。第二个是僧众不如法处，负责人多次提出批评帮助无效，是否可以签单？这个事情都不要问我，为什么呢？都在你们的公约里头定了，你们有章程有规约，如果你没有这个章程没有规约，那这个事情你们自己以你们的智慧去处理啊，这个就对了，样样都合法嘛啊。佛门里面 有常住功用，除了戒律之外，日常琐碎事情啊，戒律里头没有明文规定啊，方丈主持啊，每一年啊，在这个过年的时候，都要把这些规约跟常住大众像开会一样来检讨一下，有没有修改的啊，每一年都要做啊。这个关于规矩，没有规矩，你这个是你的团体生活就乱了啊。所以这些规矩，如果是新道场，多看看别人道场里面是怎么规定的啊，他那个道场定的不见得适合我的道场啊，我们可以用他的做底本来写加以修订啊，可以用的我们采取，不是用的我们删除，我们自己有的哪需要可以能做补充。啊，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下面十方道场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众，是否必须来者不拒？原则上是如此。啊，如果这个出家人他是个不守规矩的，他是个破戒的，你也来者不拒吗？啊，过去这我们都没见过啊，老一辈的老和尚啊常常讲这些故事给我们听啊，古时候丛林挂单真的是十方丛林，现在十方丛林没有了，哪个地方有十方丛林啊？啊，十方丛林是绝对没有分别的，嗯，现在道场都要讲人事关系，啊，你跟这个道场里的人有熟。才能住进去，你要不熟人家不敢收你啊。什么原因呢？你从哪里来的？这个道场人不知道啊。啊，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有冒充出家人的啊，还有些犯法的啊，找这个地方来做避难所的都有啊，你会惹上一身麻烦啊，这个都不能不知道啊。啊，所以从前凭什么？凭戒律啊，你真正是个出家人，你在哪里受戒的啊？这可是一定问题，你从哪里来的啊？那你在从某个道场到这来的，你在那个道场住了多久如果在一个道场住三年以上，你到这个地方来挂单，问你为什么要来啊？你说的很有道理，会留你。如果你是常常去挂单的，人家怕你，为什么呢？你跟哪个道场都住不好，那你到我这儿来也住不好啊。所以答应你大概什么三天五天，哎，你就得要走路啊，不敢长留你。有道理，这从经验当中得来的 啊，你没有恒心呢，没有耐心呢，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你跟人不能处不好。啊，所以说该留的你要留，该拒绝的要拒绝。啊，这是古人留下来的例子啊。啊，到居士林挂单的僧众，戒牒是否应交给负责人？啊，但是撤单时候再领回，这是你自己事情。啊，你们自己家里的规矩。本年为满足信众需求，说300元功德款塑阿弥陀佛像一尊，又包括共塑30如来、18罗汉，请问这样如法吗？这也是你们居士林的事情啊。如果是谈妥要交多少钱，一定要做多少信才准许到挂单，这个就不太如法啊，那你就干脆就是你到我这儿来交伙食钱就好了嘛。啊，所以不要用这种方法强加于人。下面一个问题，他请问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本意是什么？用佛法又如何解释？这是老子所说的，跟大乘教义很相应。教你什么呢？放下分别执着。啊，利妄想分别执着，这一切法就是真的，你才看到一切法的本来面目，加上妄想执着，你看不到真的，你看到全是假的。啊，是你自己假想的一切法，不是一切法本来面目。在家居士应如何使用老法师给六道众生的归依正才如法？真诚心啊，真诚心给鬼神给一切众生做三皈依就如法了啊，不能够草率啊，草率没有感应啊，真诚心有感应，就诚则灵。再请问怎样介绍无形的众生去澳洲净宗学会，什么新加坡念佛堂、天目山、长春北国兴隆寺这些大道场修行，有的居士说必须给各路天神徒弟烧宝打点，不然去不了，这如法吗？这个烧宝打点是贿赂，不如法。啊，世间人需要用这些东西，大概鬼神还不需要。啊，是用真诚。啊，那么要到哪些地方？最好是跟这些道场常住有联系。啊，在这些道场里面给他立一个牌位啊，他进入这个道场就没问题了，护法神呢就准许他进去了啊。这个里头没有他座位啊，又是护法神拦架啊，不让你进去。底下一个问题是，有些人卧报现前，他们虽然感到心中不安，但就怕别人说这是恶报，请问应如何善巧帮助他们？ 这个不必忌讳。恶报现前是好，为什么？他报掉了，报应现前的。如果还隐瞒的时候，他将来还要受更重的恶报。所以这种事情现前是忏悔呀，是最有效果的。忏除业障啊。佛法里面叫人发怒忏悔，就是把自己的过失向大众宣布。他的罪就爆掉了，不能隐藏啊！善要隐藏，自己做了善事不要去张扬，没有人知道，叫积阴德，那个德越积越大。恶不可以积，恶就要表扬出去，让大家都晓得，这人干了坏事，人家的时候瞪你一眼。你这个业就爆掉了，给你几句批评就爆掉了，所以恶业希望赶快爆掉，早一点爆掉，善的不要让人知道，这个道理自己一定要懂。底下说，有一个修行人看到服毒自杀者的灵魂不附体，就用神通把这个人呢救活。请问这算是慈心吗？会不会有被服毒自杀者的业障？会不会对有神通者的家属产生负面影响？要看他的存心，如果他的存心只是救人，没有任何名闻利养夹杂在里头，他做了一桩好事。如果别有企图的话呢，那他还是有报应。报应很复杂。不要问别人，当事人自己清楚，自己明白。底下一个问题，这是佛陀具备圆满的智慧，但有些人却认为佛经是弟子们帮助完成的，历史是人写的，因此出现许多我执我见。请问应用怎样的善巧才能使他们深信佛法的智慧及因果？佛法不在外面，佛法不在佛教里，佛法不在释迦牟尼佛论，佛法在自己呀。释迦牟尼佛他讲得很明白了，他49年没有说过一句话。谁要说佛讲经啊，叫谤佛。这佛自己说的。佛是真的没说一句话，就好像大夫治病一样，从来没有药给人呢，什么时候有药给人呢？是病人你害了这个病，需要这个药，你不害这个病，大夫拿什么药给你？每个人的病不一样，所以他处方不相同。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教我们什么？你看看六祖坛经，你看看慧能，不就晓得了吗？佛出世是帮助人开悟的，没有别的。啊，怎么开悟呢？太简单了，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本来是佛。啊，但是什么？你不肯放下。慧能放下了。哎，随他表演给我们看，他做佛了。啊，做佛真的具备圆满的智慧。啊，佛法慧能不认识字，你拿经念给他听，他都懂，他讲给你听。世间法没有一法他不懂。啊，这个本能，佛所说了。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佛的智慧是圆满的，德能是圆满的，相好是圆满的，一切众生跟佛没有差别，一点差别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学习，也常常提到啊，放下执着就是阿罗汉。放下分别就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就是佛。啊，佛的那些弟子们，把佛所讲的记录下来，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都是佛，佛佛道同啊！啊，你要是疑惑，你还要用分别执着心去学，你学不到啊！啊，为什么呢？所有一些佛菩萨都是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你所学的是假佛，不是真佛。你要怎样修道呢？像慧能那样修的，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然后你看释迦牟尼佛经典是真的是假的，你就知道了。佛的经典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不是从分别执着流出来的。我们用分别执着心来学佛法，全错了。啊，你所学的这个佛法了，不是自信的，是你自己分别执着里头的见，啊，是你自己分别执着里面的法，与佛不相干的。所以你怎么样学，你成不了佛，道理在此地。啊，我初接触佛法，方东美先生介绍给我，我认识了张家大师，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啊，方老师告诉我佛法的殊胜，我相信，啊，我请教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能够契入佛的境界？啊，他给我讲的是讲真经的，看得破，放得下，你就契入了。啊，放下什么呢？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原来就是啊！啊，那放不下呢？放下慢慢学啊！啊， 所以现在学佛非常困难啊。为什么呢？他有严重的执着啊，执着这个经不是佛自己写的，是佛过世之后啊，弟子们从记忆当中写出来的，未必是佛讲的真经。他有这样的分别，有这样的执着，他永远不能入门。怎么办呢？来生吧，来生再来。哪一生你能得度呢？到哪一生你不怀疑了，你才能得度。你始终有这个怀疑的话，现在科学是讲怀疑嘛，永远入不了门。那如果慧能大师当年在世也有这么多疑问的话，五祖的衣钵绝对不会传给他，哪有他的份呢？那跟五祖多年的神秀大师，别人都看好了，神秀是五祖的继承人呐。啊，可是五祖没有传给他，啊，传给一个来了。日子不多，就来了八个月的，啊，一个不认识字的人，啊，那你就晓得什么是佛法，放下就是佛法，啊，所以名词术语都不要执着，啊，什么是佛，什么是经，什么是菩萨，这不都是名词术语吗？叫你立言说相，立名字相。啊，立心原相，佛的真经就现前了。啊，加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你就看不到了。你所看全是假的。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教师从事教育多年，能把别人的孩子教育得很优秀，但是自己的孩子却管教不了。古人讲的一子而教，是否真要请别的老师来教自己的孩子？这个问题是大问题啊！为什么呢？中国古人常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无后不是说你没有儿女，是说你的儿女要受到非常好的教育，他能够继承你家道的传统，继承你的家业，这叫有后啊。啊，家里有子孙，没有一个能继承家业的，没有一个能继承家道的，这个问题严重啊！啊，所以教小孩谁教啊？小孩接受教育，最初的老师是父母啊。一子而教是什么时候？六七岁以后啊。啊，那什么讲理了。啊，六七岁在上学之前家教。叫什么？叫弟子规啊。弟子规不是教小孩念的。是父母把弟子规统统做到了，做给小孩看。小孩从什么时候学习呢？从一出生就学习了。他一出生眼睛睁开了，他会看，耳朵他会听啊，他看他旁边这些大人一举一动，他就在模仿，就在学习啊。所以中国古人讲的好啊， 教儿婴孩，不是小孩啊，婴孩，婴孩刚刚出生的呀，你就不能疏忽啊！啊，所以在婴孩面前。言谈举止就是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要守住规矩啊，决定不能有负面东西让小孩接触到啊，这个小孩从小才养成心正啊，性情正了啊，是这么教出来的啊！现在小孩不好教，一直也教不了啊。什么原因呢？基础东西疏忽了，没有从婴孩教起啊。所以今天社会这样的乱，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疏忽了根本的教育。啊，扎根的教育就是疏忽了啊！中国五千年来，无论有没有受过教育，都不读书，懂得扎根教育啊。从前没这么多学校啊，妇女不认识字的有很多啊。我的父母、父亲知识分子，母亲不认识字啊，他很会教啊。啊，他能做出来啊，那做出一个好样子给儿女看呢 啊所以他用身教啊，他不是言教，身教啊啊。那么到六七岁了读书了啊，读书老师这就一子而教了啊，老师叫什么呢？你在家里学这些做人的规矩，为什么要这样做？老师要教这个，而且老师也要做示范呢。啊，老师自己做不到，学生不会跟你学。啊，所以老师也是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的落实者。处处要给小孩做榜样，小孩对他有信心了，哎，才教他读书，才教他识字。啊，不注重于讲解。啊，讲解呢？讲解是大学的事情。哎，过去中国学在学校制度的时候，也是不成文理中制度。只有小学大学没有中学，小学就是私塾，大学就是太学，国家办的啊。进入太学了这就成秀才了啊，进入太学了，太学里面是讲解，因为呢这些书你都念背了，小学里头只管背书啊，不讲解，为什么？你智慧没有开，哎，就是叫你老老实实去念啊。所以小学着重在戒律、守规矩啊，所以很小，他心就很清净，他就有定功啊。到太学里面的时候呢，就开智慧了。戒定慧呀！啊，太学里面老师跟大家讲课都不要书本的啊？为什么呢？那些书本的时候，老师背过的，学生也背过的，所以不要用书本啊，提出来研究讨论，太智慧啊！所以读书真乐啊，哪像现在念书念得这么苦。这么苦谁还要念书啊，啊，所以读书乐 啊，其乐无穷啊，哪里像现在这么苦啊，度数其苦无比啊，就中国古人这一套传统好啊，太好了，我们要懂得把它保存下来。好，今天时间到了啊，后面还有一些问题，下一次我们再接着解答。